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五堂。那我们这一堂呢会讲到俄巴迪亚书还有约拿书。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借着小先知书你向我们来说话，叫我们真是摸着你永远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主啊，是的，在旧约的里面，主你怎么样在行动中主啊对付他们审判，但是你也满了恩典，满了怜悯。哦，我们愿意晚间主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启示你自己的宝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一堂呢先第一段讲到俄巴迪亚书。俄巴迪亚书是整个旧约里面是最短的一卷书，它只有一章。那它是在第一节所以它这个没有再分章了，它只有一章。俄巴迪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所以他整卷书呢写作的对象是对着以东，对着以东。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以东它整个的由来那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呼召他们要起来，要与以东征战。所以我们看见以东所预表的讲到世界，那讲到肉体。所以我们今天呢说小先知书虽然是旧约里面针对着当时候的这个国家叫做以东这个地点，但是呢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主还是借着先知的话提醒我们要起来征战。那俄巴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整个没有介绍他的身世那大概写作的年代跟地点呢是在约兰王的前后，腓力斯人和亚拉伯人攻取耶路撒冷的时期，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在哪一段的时间那先知因为他有提到外人和外邦人进来，那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知道以东从犹大的权下他背叛，然后整个来讲呢，所以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俄巴迪亚讲预言的地点是在犹大，犹大就是南国所以这个王约兰王在南国的，那那个时候以东呢他等于是背叛。那什么时候他是伏在犹大国的底下呢？其实从大卫开始曾经征服了他们。那他写作的对象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讲到以东，虽然责备和审判的信息呢都是对以东而发的，那这本书呢为着安慰犹大百姓而写的，所以一面是责备这个以东，然后呢他是安慰犹大的百姓。好，那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第25章29节，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好，那我们就知道雅各熬汤，那以扫呢从田野回来累昏了所以以扫是哥哥，雅各呢是弟弟。以扫本来应该是有长子的名分的，那像以扫呢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好，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根源这个以东这个非常非常早，它是都是两个都是雅各的孩子，不是雅各呢以撒的孩子雅各还有以扫，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他们这两个等于是兄弟但是最后以东他是欺负犹大，好，欺负这个犹大国，欺负这个以色列百姓，所以他在这边给他了一些的审判。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就知道以扫又叫以东，那以扫的子孙他们灭了何利人，那这些人是穴居者，住在希尔山。那基本上呢旁边有一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就是死海，从这个以南呢一直到亚略巴湾， 那他们在整个这块地方等于是是以东的他的一个地点。然后呢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前，以东王拒绝让以色列人通过他们的领土。好，那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叫做王道，那他们呢不让他们经过那个地点，所以以色列百姓后来就绕道绕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再走旷野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那以色列百姓呢，因为他们也有命令，以东人呢等于跟他们原本照讲好像是兄弟之邦一样的，好，所以他们照讲是不能去把他们这个攻打或者是怎么样。好，那以东人呢当时候他们过了三年他们是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呢对于以东人来讲呢，他们却向着以色列百姓，你看他要经过他们，以东人不允许。好，那但是到了大卫他征服以东，在全境设立防营，那犹大王约兰年间，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哈，以东脱离犹大独立，等于他背叛犹大哈，然后犹大人呢被巴比伦掳走以后，那这个就是历史哈，已经过了这段时间了哈。以东人趁机占领犹大的南部，然后他占领犹大的南部呢，我们可以看见上面那个地图哈。然后呢以东人移居犹大南部以后，该地称为以土买，就是以东的希腊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块在犹大的范围，然后呢有一个范围呢是以土买。好，那马克比哈马加比期间呢，以土买被犹太人征服，然后呢逼迫他们，他们就改信了这个犹太教。那希律王的家族就是以土买人，也就是以东人。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些历史。那主后七十年，以土买人参与对抗罗马帝国的统治。那提多将军呢，当时候主后七十年是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毁灭了哈，那同时候他也把以土买人整个都毁灭了。那所以呢以东从此在历史舞台上就消失了。那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写作的对象哈，是对以东而发的。那他写作的目的呢，那这卷书是旧约最短的一卷，但它的内容是很重要，因为以东他讲到他们的高傲有恃无恐，这些就是肉体的表号。那特别讲到以东，说到他们的肉体，那在宣判其恶行及受的刑罚，然后他宣判他必亡的结果。好，那他们的这些骄傲，其实呢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在新约子民来读这个旧约，好，很多人觉得小先知书其实是并不好读的，那但是呢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神的话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发出亮光的时候，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那种高傲，我们自以为是的情形，其实都是需要被对付的。那他写作的原因哈，一个静音以东的高傲与残暴，他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这些以东人呢，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其实他们如果认识到说他们的祖先以扫跟雅各啊，他们是兄弟啊，那但是呢他们却袖手旁观，不识援手，不单这样，而且他们幸灾乐祸哈，甚至趁火打劫，那他们甚至呢把这些犹太人啊，然后呢就是送给敌人去。所以你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哈，是因着他的高傲，然后呢他幸灾乐祸，所以神差派先知对以东发出责备还有审判的信息。那另外一面呢，神是安慰他的百姓。 远因传递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和属灵的呼召，还有属灵的原则哈。所以我们讲到远因，就是说，其实这些话表面呢是有一些预表的，或者他们环境上所面对的，但是呢，神的话今天一直到现在，他呼召我们要起来，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哈。那讲到那个属灵的原则，以东特别讲到肉体必须要被剪除，然后国度必定要归给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实在是看见这一个属灵的呼召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里面所有的肉体，今天神是不喜悦的。那像亚玛利人就是代表着肉体，那必须要把它除尽。那这是一个写作的目的，还有它的原因。好，那我们看见以东的骄傲呢，它有什么是它有恃无恐的呢？第一个，它讲到自己的聪明，它有很多的谋士。所以以东人呢，他们还有一个蛮有名的哈，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谋士，有很多智慧人。那我们如果有些人读那个约伯记哈，那里面呢有他的朋友啊，有一些的这些很有智慧的人呢，他们很可能是以东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可以骄傲的是他的自己的聪明。人常常会依靠自己的聪明，会以此为夸口哈。那但是在审判的日子呢，第八节哈，就讲到神要在他们中间除掉智慧和聪明人。所以一件其实都不能够存留，我们的智慧其实都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聪明，人的那个聪明啊，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常常让人会骄傲，这就是以东人的骄傲。那他结盟邻国，那是在审判的日子呢，是列国起来攻击他，与他和好的都要欺骗他，而且要胜过他。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外邦族来攻打犹太人的时候，像巴比伦王，像这个开始的时候最早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等等的，那这些呢，最后他们想要结盟这些外邦来打击这个犹太人犹大国，那我们就看见说，事实上最后他们自己被灭掉了。好，列国起来攻击他，与他和好的都欺骗他，还要胜过他。那他有山寨的宝藏，就他有高处。然后在第三节到第四节特别就讲到，除去他高处的宝藏，将他拉下来。神审判的日子，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可以依靠的，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外面的，他有这些好像天然的一些屏障，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件是他可以依靠的。那他有大能的勇士，他有武士，但是到第九节就讲到使他的勇士惊慌，所以这一切都要除去。那在要词的里面有八次说到他们不当，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呢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十二节讲到，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第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见以东人所做的，他不但没有去帮忙，他反而呢抢他们的财物，而且说狂傲的话，而且因此欢乐。那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哈。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拣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那这个就更可恶了哈，把剩下的人还交付给仇敌哈。那所以我们看见你兄弟啊，他们两个这个族本来是这个像兄弟一样的哈，但是以东人呢，他却这样子来对待这些犹太人哈，所以是让神的心是非常的不喜悦哈，所以讲了八次说你不当怎么样，你不当怎么样。那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见，在神儿女的当中啊，其实我们应当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的情形，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啊，有嫉妒纷争哈，见不得人家好，也有哈，并没有说别人好你就替他高兴。好，那我们在看小孩子的时候哈，那以前我们家小孩子呢，他的高不高兴哈，他不是决定说我有什么没什么哈。那他说，如果另外一个姐姐呢，或者妹妹呢，那决定说她有的比我多，我就不高兴，并不是说我需要多少哈。你就看见说人的天然人呐、啊，那个嫉妒纷争，或者是说好像就是说在肉体的里面的表现哈。那以东人呢，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代表。那我们也不用笑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天然生命都是败坏的，都是有肉体的。那除了说你不当呢，这是要词哈。那要词就是出现最多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报应，他的肉体虽然强横无力，残暴相争，有一日呢，必定会将遭报被除灭。在俄巴底亚书十五节哈，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所以这些以东人呢，他怎么样对待这些犹太人，那今天神也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那他的报应必归到他们的头上。那诗篇137篇第七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以东人，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你就看见以东人的那个残忍哈，或者说他们的对于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遭难的日子，是以东人在那里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所以呢，因此神呼召我们要起来，要跟以东人来征战，而且呢，神应许我们必定会得胜，以东是必定会被除灭的。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难胜过，有人说真的是青山易改，本性难移哈，就是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但是其实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需要起来征战，需要把肉体除去，而且呢，我们必定会得胜的，以东必定要被消灭的。那在有使者才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为翠阶。那以扫就是以东，对不对？他说以扫家必如翠阶，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也就是说以东必定会被除灭的。所以这个是神讲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那为什么？因为你怎样行，神呢也必照样向你行。讲到以东，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好，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讲到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拯救者上到锡安山，他审判 以扫三，就是讲到审判以东，然后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在这卷书的分段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段落，它第一个段落呢就讲到以东的羞耻，那基本上就第一节到第九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他们所倚靠的，今天呢在神审判的底下，事实上呢没有一件他能够靠得住的，所以他的高傲他有恃无恐。那刚刚讲到的那几项就在这第一节到第九节，神兴起列国攻击以东，神使以东成为小国并被藐视，他要从所倚靠的避难所被拉下来，他所倚靠的这些山寨啊等等他也被拉下来，他要被掠夺，与他结盟的邻国要背约要出卖他，他所倚靠的智慧勇士都被消灭。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他们一个骄傲的情形，但是呢结果是让他们受到羞耻，这所有倚靠的都失去了。好，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以东的罪恶，那第十节向弟兄行强暴，十一节对雅各家不同情反而与仇敌同伙，那十二节因雅各家遭难加以嘲笑，十三节讲到趁人之危掠夺财物，那十四节呢最可恨的就是迫害逃亡者，然后将剩余的人呢送给仇敌，那这个是以东的罪恶。那下面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第三个段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第十五节说到审判以东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你怎样行我也必照样向你行，那这就是对于以东审判的一个原则。那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有一些原则，我们拿什么量器量给人，神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那多少的时候呢，今天神给我们的意念它是赐恩的意念，它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说有一个原则，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好，你像圣经很多叫我们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所以呢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有很多的原则在新约的里面是叫我们认识到神做事的法则，神的那个祝福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第十六节是讲到审判万国的原则，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犹大人在圣山他们受了许多的苦，那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所以不只是审判以东，还有审判万国。那这些国家呢，那当他们来欺负犹大人的时候，神那里是有反应的，所以这些是他的子民，是他所爱的，所以在神那里他有反应。然后第四个大段说到以东的结局，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所以有逃脱的人，其实在这几卷小先知书也有很多的预言讲到他们要被掳，那但是呢有逃脱的人，圣经里面讲到的渔民或者是逃脱的人都是代表着得胜者。所以虽然大的环境是荒凉的是可怕的，但是神总是在当中得着余数，得着渔民或者叫做得胜者。那今天在末后的时代，神也是要得着这些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十八节讲到雅各家必得胜，十九到二十节得着以东的土地。好，那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 耶和华了。所以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征战啊，最后神的心意能够完成，然后把以扫、把以东整个呢把它除灭，特别就代表着我们的肉体哈，那也代表着世界。以东代表着世界呢，它讲到宗教的世界，讲到外面的这个世界哈，讲到我们的肉体啊。那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的手中，我们知道今天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神先安慰我们，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在他里面仇敌毫无所有，所以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所有的权势。那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胜过肉体，我们能够胜过仇敌，因为主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那我们要起来，我们相信主的工作能够成就，叫我们今天看见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甚至宗教的世界，他要在选民中建立神的国度，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必有审判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感谢主，虽然是短短的一章二十一节，其他里面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也求主今天借着厄巴底亚书，他仍然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脱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骄傲，神来拯救我们，脱去我们所有的肉体，脱离整个以东所代表的世界。好，那我们下面一卷呢是讲到约拿书。约拿书啊，这一卷书其实这个故事来讲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主日学很多这个从很小大家都听过约拿的故事哈。那约拿这个名字是鸽子，它象征神给约拿一个使命，要他像鸽子一般飞出去，他传扬和平的福音。那圣经里面记载呢，只是讲到说他是加特西弗人亚太米的儿子先知约拿。好，所以有些书对于先知的介绍比较多一点，但是有一些呢是很少，那有一些我们就完全不知道。那在这里他有一点介绍，他是加特西弗人。那加特西弗呢是在加利利省拿撒勒城东北数里之远的一个小镇，那这是属于北国，他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先知。但他写信的或者是说他服侍的对象呢，传讲的信息是对着亚述尼尼微，这个蛮特别的哈。他写作的年代跟地点，那根据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哈，那这边呢特别就讲到耶罗波安，那个是讲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好，所以你看见在列王记下就讲到了约拿，说到他的说的预言。所以这边有一点的根据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事工开始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初期，所以大概是在主前782年到753年之间。然后呢他工作的地点是以色列国到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城，所以他是北国的先知，以色列国，然后他到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那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哈。好，我们看一下他写作的背景。在当时候呢，残忍凶暴的亚述不断做大，列国都被征服于他的铁蹄之下。神在这个时候呢打发先知去传递悔改的信息，叫谁悔改呢？叫尼尼微城。那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国家，然后现在呢也打发 约拿要去哪里。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为什么约拿他不愿意去。所以有几个哈，你可能想说他可能很爱国，亚述是经常来欺负他们的，你今天要我去传算是一个福音吧，对不对？你们要悔改，他也许不愿意去。好，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后面自己讲的，就说我知道他们如果悔改，神的审判呢，神会后悔的，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是看他们的情况，你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是必定临到的。所以他在这些点上他不愿意去。好，那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他在这一卷书写作的目的，那这卷书呢，约拿书不像别的先知书那么明显的信息是针对以色列或者是列国发出来。那这很特别，约拿书只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这是第三章第四节，这是他跟他们去传的，是还没发生的事，所以叫做预言，对不对？那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没有应验。所以你看他不是讲了很多其他的预言，他讲了一个预言，结果这个预言就没有应验。所以你看这个先知，因为40天以后呢，尼尼微有没有被毁灭？没有，因为他们悔改了嘛。那但是呢，借着约拿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它里面有很深的蕴藏的这个信息。那首先呢，就纠正以色列狭窄的种族地域观念，叫他们认识神爱世人。所以也就是说，在约拿本身他是一个北国的先知，那他们无论是北国南国，那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有很深的一些的种族或者地域的观念。那在这里其实神要让他们这么早就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爱世人，神不只是爱犹太人这些外邦人，神也爱他们。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看见那个慈爱的神，他也是智慧的神，而且他充满了忍耐，他怎么样调度万有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是我们到了新约罗马书第八章那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约拿呢，神第一次呼召他，他其实是违背神的命令的。好，那等到第二次再呼召他的时候呢，那他是顺服神的命令，但是他表面上顺服，其实他心里面呢并没有一个顺服的生命，而且他心里面呢并不是真的认识神的爱、神的心意的。所以你看见说，等到神看见尼尼微城他们悔改的情形，神就后悔，就不降这个灾。好，那我们说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你今天去传福音，别人愿意相信了，那你应该是大大欢喜，对不对？约拿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发怒了。好，因为他怎么看见神说要降灾，我说的预言是40天以后尼尼微必定要被毁灭的，那现在神不毁灭了，我讲的话不是落空了吗？对不对？那这个是对他来讲，他很多方面你就看见说他表面上是顺服了他去传这个信息，可是他这个人呢其实需要神更深的来对付。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到第三章，整个尼尼城都悔改了，神也不降灾祸了，那你说这个约拿书是不是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呢他还有第四章，所以你看见神的那个智慧、神的忍耐，神并没有就让约拿生气发怒就结束了，神还要做工在他的身上，还要让他能够认识神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还要让他能够体会神的心肠，直到他能够以 神的心为心，他能够爱主所爱的，说主所说的，做主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先知书，有很多的先知，你可以就是像驴也能够传讲神的话，也可以说话的哈。就说你今天只是做一个里面虽然不顺服，但是没有办法，神告诉你要说这个你就去说，但是神的心并不是这样的就满足了。但是你看见神有他的心意，然后看见约拿呢，他并没有真正的能够体会神的心的时候，第三章结束，还有第四章，神还要做成他的工作。好，那第三个点呢，讲到预表基督的死而复活，以及福音因此要临到万邦。好，那我们看一下要节，在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就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那因为他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呢他就逃跑哈。那我们下面一页有一张图哈，大家翻到下一页哈，有一张图。那他抗命，神给他的命令是什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你看见神有一颗心啊，要传达给他们，要他们能够悔改，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了神那里。所以在这里呢，神呼召第一次命令约拿，但是约拿怎么样？他抗命，他逃往他斯去哈。你在这个图上，你看他到他斯啊，多远啊？有四千公里，哇，四千公里哈，坐船呢，跑到了那个西班牙去哈。哎，我们马上就要到西班牙，可能不会到这个地方哈，他跑到他斯去哈。哎，说不定会去哦，我不晓得哈。那你看他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那但是呢，到当中海中遇见了大的风浪，好，然后别人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约拿他很清楚啊，原因是在我的身上，人家这个抽签也真的是显明就是约拿的原因哈，然后把他抛在海的里面。然后大鱼吞了约拿，好啊，我想这一段呢，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哈。好，那我们回到前面哈，你就看见说，这个要节讲到说，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然后二章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这些祷告呢，好一段哈，他是在鱼腹的里面，那他所许的愿他必定会偿还。那他讲到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那都是非常宝贵的话哈。所以无论是已经信的或者是没有信的，无论是尼尼微人或者约拿人，都需要神的拯救，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那没有信的需要从罪恶和审判中被救出来，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呢，需要从我们的老旧的肉体捆绑中，神要拯救我们，救恩出于耶和华。第四章第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所以他还有理由哈，他说第一次我为什么逃往他斯呢？因为我知道你不会降所这个说的这个灾哈，因为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神会后悔的哈。那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神怎么会后悔哈？那 所以呢，这也是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把一个自由的意识其实他赐给人，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然后呢要我们在自由意识里面来做一个拣选。你说神是不是能够一句话就叫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也不是难事，但是神要先知去传这个信息，然后呢传什么信息呢？40天以后尼尼微城要被毁灭。那其实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们要悔改，否则他就要来毁灭你们。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最怕，其实罗马书讲到那个任凭，其实那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他审判我们，他管教我们，他因为爱我们。所以今天一个父母对儿女，你爱他，你觉得还有希望，你会去管他，对不对？你会去说他。到了一个程度呢，如果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你的孩子啊，就是我们所，你有的时候这个老师也是一样哈，他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了，把他放到什么班呢？叫做放牛班哈，就是不管你了，好，就是说放牛班去了哈。其实那个是可怕的。所以今天如果神他管我们，有的人说不喜欢神，怎么你一天到晚就盯着我管哈？那其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来管我们，管教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审判因为他爱我们。那他讲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悔改了，神就后悔不降那个灾。那第4章第10节跟11节啊，那所以呢我们从后面，因为这些要节其实很重要，我们稍微先认识了呢，等一下你再看他整个的分段内容，你就会知道。那这个屁麻呢，其实他当时候因为他生气嘛，所以呢他就这个好像跟神在怄气一样。那在太阳底下，那有一棵这个树呢，然后就长了，然后能够遮阴，然后呢约拿就非常的欢喜，对不对？那后来神，所以在后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是神安排一颗屁麻，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屁麻以致枯槁。神安排是约拿书的一个很关键的字，神安排。然后这个树呢后来枯槁了，对不对？然后呢约拿呢他就大大的生气，他说他宁可死。神就告诉他说，这屁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左手右手的有20多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神借着很简单的一个神安排的事情，然后神要教导约拿，那最后神的目的是要成全约拿。所以约拿本身他所预表的，我们说他预表着基督，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那这是约拿的一个神迹。但是呢神的心意不只是说有一件神迹发生，他在鱼腹里面3日3夜，这是一个太大的神迹，没有再有什么别的更大的神迹，因为他所预表的是讲到主的死而复活。那但是神要做成的工作呢，是要约拿他成为一个神迹，他不是只是他预表一个神迹，所以神在他身上要做成一个工作。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节在第4章的里面都是工作已经完成了，尼尼微城已经悔改了，神已经不降这个灾了。但是神要约拿呢，他不只是说经历了或他预表了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乃是要他成为这个神迹。我想我们大家可以了解，那他所预表呢，他预表基督的死。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 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呢要求智慧，那这些求神迹的主告他们约拿的神迹，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神迹再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你看他的预表是太重要了，对不对？他预表主耶稣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因为约拿不是说一直就在鱼腹里面了哈，三日三夜然后呢被吐出来。好，那他预表基督先知的职事。所以四十一节就讲，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这个是讲到什么？就是在当时候啊，主在那里服侍他们，其实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呢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这些人他们不悔改，他们弃绝这位弥赛亚。那尼尼微人，你看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听见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但是所以尼尼微人要定他们那个世代那些犹太人的罪。那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主耶稣他是更大的先知。好，所以一面呢预表基督，讲到约拿的神迹，那他也预表了神的选民以色列。那最后呢是约拿成为神迹。约拿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以色列也是神所拣选的仆人。约拿被召往外邦去做见证，以色列呢也受神的使命在外邦中做见证，要使万民得福。约拿违背神，受神的惩戒被投在海里，以色列呢他们受神的管教被投在列国的海里。约拿的生命在大福狱中被神保守，以色列在列国中也得神保守。约拿悔改从大鱼腹中出来，将来以色列也要悔改从列国归回。我们知道他们被掳以后，那其实能够归回这是神极大的恩典。那他们归回的子民呢，我们可以看见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不再拜偶像。所以他们被掳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拜偶像。那经过被掳与归回，后来呢他们把偶像全部除灭了。好，约拿顺服在外邦人中完成神的旨命，以色列在国度时代要完成当初神的旨命使命。那约拿被神继续制作，他最后成为一个神迹啊，神做成了这个工作，以色列呢至终成为主的见证。好，那这些我们只看见他的预表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卷书呢，它的分段它基本上分成两次的蒙召，它有两次的蒙召。那第一次蒙召，我们知道约拿是违背了这个命令。好，刚刚我们已经把他违背命令的这段读过了哈。然后呢，到第二章呢，他悔改，还有神拯救他，所以他也感谢，他也悔改，他也许愿哈，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那第二次神再一次呼召他，那约拿呢，他的顺命与受责。所以第三章开始，第三第四章，第三章开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所以临到约拿以后呢，那约拿他就进了尼尼微城，他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我们从那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他从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的位置，然后呢1000公里到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他到了尼尼微去传讲神的话。好，然后我们看见 第三章的第五到第九节讲到尼尼微人的悔改，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至小的都穿麻衣。那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很难想象整个城的人，就是约拿一个人跟尼尼微，你看他们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那时候很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就是一个约拿去传这个信息，结果他们整城的人，他们能够这样子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啊，连君王也在那里悔改。那所以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临到这个城的子民，因为所传的信息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是神的恩典，他们悔改了。然后呢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反应跟我们所想象的，今天如果他是真正的说要去传福音，别人得救了，传福音的人应该是很欢喜的，对不对？所以他是去传了神的话，可是其实他的心呢并不希望他们悔改，并不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得救的。你看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那所以他为什么这些人悔改了，神不降灾了，应该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呢他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且甚发怒。那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受过这个苦，一些这个很重的，可能是不一定他自己，就是他们受过很大伤害的，比方说从日本来的，那你说照日本去，然后跟他们就是你就要悔改啊什么，那现在已经过很久了，当然我想容易一点，你在当时候哇那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很多人可能这个里面的那个怒气啊他居然悔改了，居然就没有受罚了，那所以他是大大的发怒。约拿的成见与神的教育，所以呢他们悔改了，他们离开了恶道，神就后悔不降灾祸与他们了。那在第三章结束，原本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但是因为约拿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所以呢就还有了第四章。那这个我们刚刚读了，约拿的怒气和神的忍耐，那讲到神的教育，是神安排一颗披麻，神安排了一条虫子，那这些都是神所安排的，这是神所安排的。所以你看见说神在一切之上他仍然在掌权，因为他要教导约拿，要改变他，要他能够认识神的心意。那这条虫子咬这个披麻以致枯槁，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读了那第九到第十一节呢，神把这个解释就是让他能够清楚。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披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的回答是什么？他觉得是很合理的，他发怒是很合理的。那所以神再教导他，你看这棵树也不是你栽种，不是你培养的，它一夜枯干你尚且爱惜，何况在神来看这个尼尼微大城，那不能分辨左手右手都有十二万多人，而且有许多牲畜，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神不是只是爱义人，神也爱罪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心今天是要让约拿能够认识，然后他能够以神的心为心，他能够以神所要说的他才说，那他真的是爱主所爱的，说主所说的，然后呢做主所做的。我想这也就是今天神借着约拿这几方面的预表，预表到我们的主，叫我们真实认识主，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那这是一个极大的见证，他是最大的先知，他也在这里预表到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真的要做成他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摸着他的心意。那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哈，这一堂把俄巴底亚书还有约拿书赐给我们，我们求主继续借着先知的话哈，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